一种力量你是一感是没有回应的，只有一种单方面的。那双方面的，你一感马上就有因，这叫感通相因。你这个有时候讲阿弥陀佛是教的应的，阿弥陀佛是能够知道我们的想法的，阿弥陀佛是能够解决我们一些问题的。你说其实相信这一点都不容易，我们一般的人都是比较自我啊，越自我的人越觉得我的需求别人怎么能满足我呢？我的痛苦别人怎么会能解决呢？他不会想到有一个同体的慈悲心的这种力量，也不会想到法界当中有这种力量存在。要相信有这个存在，这是需要善根的。为什么很多人一听，特别是那些逻辑思维很发达的人，相信科学的人，他不相信这些宗教信仰呢？因为信仰是要讲感应道教的，他认为这是虚无缥缈的。你现在去问卷调查，就在我们中国，你就能相信有感应道教，有阿弥陀佛力量在整个虚空法界跟我们息息相关，在我们心里啊，你去调查一下，有几个相信？所以当我们这个具足信愿称名的人，要相信感应相通相应的这个道理，而正因为相信感应道交，我才能够自诚恳切去念，我才知道我念佛会决定会有利益，一定会有佛的加持，好，你这样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这就讲一念感通问题，你这信愿行的一念感通阿弥陀佛的大愿海，你就能顿然的出离生死轮回，就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直接成为阿毗跋致菩萨。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就一定能够稳成佛果，就决定可以成佛，不会有任何退转啊。所以这个讲一念感通无量寿经里面把它谈得很圆顿了足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既得往生，诸不退转足有众生是三界二十五有的众生你能够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产生信心，升起大欢喜之心，你就用信心欢喜就是无量的功德。你把这个一念信心欢喜来自心回向，发愿到阿弥陀佛的刹土当中去，那就即得往生。这里还真的是没有谈任何条件的，信愿感通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住不退转的菩萨所以如果你不具足这样的圆顿的知见，不具足这样的深信切愿的心态也不在，因为你有深信切愿，一定会落实在这个老实念佛的这个行持当中，你会觉得念佛才是最好的一种明心静心的方法，没有比这个念佛更好的方法，你会得出这么个结论这里别人可能觉得你夸赞自己什么的但是你弘扬一个法门，一定要对自己修行的法门要有决定的信心。这是不能讲平等的如果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说念其他的佛号也一样，那我为什么非要念阿弥陀佛包括现在都有一些讲法在讲的似是而非其他的宗教也跟佛教一样 这话对吗？那其他宗教站在佛法的立场，那是外道啊，他怎么跟佛教就一样呢？是吧？我们对我们信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宗教，我们就有一种超胜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和信心啊。释迦牟尼佛作为教主，也不是跟其他宗教教主一样平等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无上士，没比阿弥陀释迦牟尼佛更高的。我们要有这么一种认知和信心，而且要具足底气的去说啊，你不能这个像抹稀泥一样的，那个东西都不好啊，那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超胜的这样的啊信心，哎、啊，你去念就有感应。如果你不具足这样的心态啊，那你肯定就是泛泛悠悠的念，念得很难感应。这就寒山大师说的，念佛容易信心难。你念佛容易，但是你建立这个信心很难啊。于是他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嘛，喊破喉咙也枉然嘛。喊破喉咙也枉然是说你没有具足信愿，你怎么念他都感应不上，你最终都往生不了啊。如果你不具足信愿这心态就念，最后稀里糊涂就那么泛泛悠悠，到临终的时候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凭着自己的业力去轮回啊，这时候临终情况就不好咯，就没有内向咯。于是这时候他就升起怨念，你看我也是在念佛呀，不是阿弥陀佛啊，经典上一些佛来接引吗？怎么一点都怎么不来接啊？这个阿弥陀佛不是平等普度吗？我为什么不来度我啊？他就说佛的语言没有验证阿弥陀佛的心太难感了。要心心相感嘛，自心信要于生我国，你自诚心都没有了啊，缘发三心呢，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任何一个往生者一定要具足这三心啊。所以你不转变业力凡夫的那个用心啊，而变成自心信要于生我国的三心，那你这个你怪的是你自己，而不能去责怪佛言无念，佛心难感啊，这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啊。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纲上线还是绑佛绑法的。好，请看下面第33段：知晓而不知大，见近而不见远者，此众生之常分也。如阿弥陀佛，于诸众生有大恩德，众生不知也。佛于无量劫前对世自在王佛，普为恶世界恶众生发48种大愿，夫一愿久经长劫，修菩萨恨，舍金轮王位，国臣妻子，头目老水，不知其几千万亿，此但万恨中内外财布施一行也。如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原修万恨，立即功存，严成净土，自智成佛，分身无量，解引众生，方便施化，令生彼国。然则如为一人，众多亦然；如为众多，一人亦然。若以众多观之，佛则普为一切众生也；若以一人观之，佛则专为我一人也。 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33啊，给出题目是伴命念佛用报佛恩啊。首先要认知弥陀的恩德，其次要知道阿弥陀佛专为救我，第三要归尘精修报佛恩。第一段小段呢，就谈到我们众生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上的盲点，也就说明我们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难信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心量小，所以只知道小的东西，而不知道大的真理。心量小，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近的事情，见不到远的东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纵能登高远眺，你想极目远眺，由于自己眼球的生理的一个局限，就画了一个苍穹圆形，你看不到很远。不是天地是那个圆形，是我们的眼球就有这么一个圆形，看到的外境就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众生只能是知道的很浅显，境界很小，对于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尤其三界之外的情况一概不知道，这也说明我们在认知层面，由于有主客体能所的对待，我们整个的在逻辑思维、心意识里面，它都是知晓渐进的，只有超越二分法能所的对待，才能知大见远。这就是出世间圣人他要给我们传播佛法那种大方广的境界，那种十方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无量的时间、无量空间的这种境界，他才能够展现得出来。所以众生的认知上的局限性，就是我们对出世间净土法门难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好，那进一步，我们对一个遥远的大境界的事情不知道的地方很多，这里就举出阿弥陀佛的情况了。就是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法界当中的一尊即为十方诸佛赞叹的这尊佛，是对我们这些众生大有恩德。对这种事情我们众生不知道，而可以是梦都梦不到。那这种事情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五十说法，才给我们宣说了这么一个大境界尤其是无量寿经里面谈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曾经是大国王了，他在无央数劫以前对他那个时代的一尊佛释自在王佛面前法会上普为恶世界恶众生发48大愿。恶世间就叫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众生都是巨苦的众生，就指况我们这个就叫恶世间，大家都在造恶 就好像有一个居士问我，我父亲啊，做了一个不好的职业，我希望他怎么样？我很不满意他，我要跟他划清啊，界限。但是我是告诉他，你父亲做那个不好的职业，最终还是为了你这个家庭，为了妻子子女，他就去造恶啊。所以这个世间的生存，求生存、求发展，他都要去造恶，所以就感到这个世间很苦啊！啊，所以法藏菩萨就在因地当中观察我们这个恶世界苦众生升起的极重的大慈悲心呢。虽然他的大愿可以普度九法界众生，但是对恶世界苦众生更加了一份偏重的慈悲，所以就说他是为了我们这样的五浊恶世的苦难的众生发了四十八大愿。这个大愿经过五大劫的思维，那在世自在王法会上宣说的时候，那是大地为之震动啊，虚空发出声音呢、天雨妙花呀，那整个法界的一件大事因缘呐、由于这个大愿的生发，一切众生得度的因缘就成熟了。那这个法藏菩萨依四十八大愿，又动经无央数劫修六度万恨的菩萨行，在这每一世的生死当中，都是这个布施一切。这里就谈到舍金轮王位他在做大国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金轮王了。转轮圣王有四种，最高的就是金轮王，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金为什么他是成为金轮王呢？你看他的寿命很长。那个他做大国王的那个时代，寿命是四十二劫啊。所以他才有五劫的时间来思维这个这个大愿呢。你说五劫的时间，有时候开始看经文，我们一看五劫的思维，他难道是在一生一生都在思维吗？原来寿命很长是在一世当中啊，五劫也就相当于他整个寿命的八分之一强一点，是吧？也够了啊。所以呢，他寿命长，福报大，所以他是转轮圣王。他在那个把国臣国土不要了这个弃国捐王啊，行作沙门。那这个行作沙门就等于世间的五欲的享受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妻儿子女也都放下了乃至于为了行菩萨道布施，不仅外面的财富布施，连内财头目脑髓都去布施，这样的内外施是几千万亿次啊，不是一次两次啊，这乃是他菩萨六度万恨当中的一恨，就是修布施这一恨布施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这样就忍人所不能忍呢、行人所不能行啊。因为菩萨行布施也不是一般人能布施得出来的，你布施一点金银财宝、外财还好布施你要把这个国王位置布施出去，那不容易。华严经十回向品就谈一个十回向品主要谈布施这个一个菩萨就是布施的金银七宝仓库全部打开来了这些穷人都得到了财宝， 但穷人得到了金银财宝，富裕了之后，觉得，你这个国王的座位还不错呀。啊，他说这个菩萨好，这个请你坐啊，请你坐。这个穷人就坐在了宝座上，俨然他成了一个国王。他觉得国王看到他的妻子挺漂亮啊啊，这个菩萨好，也把妻子布施出来了。结果说我这个要人侍候啊，其他的人都不机灵呢，好像你还不错呀。这光好，我给你做佣人仆人，跟他去伺候他。你看这是不是人所不能人心，人不能心呢？一般人我能把财宝布施给你就不错了，你还要其于我的王位啊，那怎么行呢？可能都发脾气了，王位给了，好不容易王位给了你，我的妻子你都要动心了，那你根本就，一般人受不了的。但是这位菩萨都能布施啊，这菩萨布施跟这个妻子，他妻子原来就曾经有个约定的，在因地当中，那个女的跟着很羡慕这个菩萨。菩萨说你我是新菩萨道，除非是说我以后要把你布施出去，你满心欢喜才可以。这个女人是发过愿的啊，我就跟着你啊，如果你把我布施出去，我也满心欢喜啊。她都有因缘的啊，要么这个我是一个皇后，你怎么把我像物品布施一样的摆来摆去呢？他也不愿意呀，但是这个菩萨的妻子还愿意，这些都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够忍受得了的，所能行持的。但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却是做到了这样的圆满的修行万恨这样的修行的力量到达登峰造极，功德纯净圆满了，这样就以四十八大愿的功德来庄严成了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妙言呢。而当这个净土成就的时候，这个法藏菩萨他在因地当中也示现了很多身份了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阿弥陀佛了。成为阿弥陀佛之后，就揭开了这个果地上就酬答因地大愿的行持了，就开始度众生度众生他就有能力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分身善引呢，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以种种的身份接引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就用种种善巧方便来施受化导众生其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让所有的众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净土法门有一个不共的特点，就最重要的你要往生那这个最重要的往生就体现在接引，头头接引，不是说要你在自己在他方世界继续修行，继续行菩萨道，在那里开悟，在那里证果，他不是那样的，他要到极乐世界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令身比国，为什么要令身比国？因为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法界，他方世界的风险陷阱太大，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一切就好办了，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愿就等于成就一切愿，你一切的愿都能在极乐世界圆满实施。换句话来说，你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麻烦了，你所有的其他的愿都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只要你领会阿弥陀佛他要令一切众生往生的这么一种悲心这样的令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头头结营，这个悲怨啊，如果啊，他是针对一个众生，也是这个样子；针对所有的众生，也是这么一个目的，也是这么一个内涵。啊，所以对所有的众生，九法界众生，哪怕是他是文殊普贤这样的等觉菩萨，也不会说由于你是等觉菩萨，反正你在他方世界也能成佛，你就在他方世界待着吧。他也不是这样，你就是等觉菩萨，你也先到极乐世界去。啊，这就是华严经最后导归的一个特点。虽然你这个普贤菩萨劝进善财童子，这是善财童子已经是等觉菩萨的身份了，以及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啊，都是法身大士啊，啊，一起去。不是说由于水平高的可以不去，水平低一点的人去，啊，水平高低都不管，一起去，啊，所以为一切众生是这样的，对一个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啊，目的是非常的明晰，而且决定。那么这种结引的事情，如果站在九法界众生众多的数量的立场来看，那阿弥陀佛的这种大平等心是普为一切众生发愿接引的。啊，如果站在自己一个众生的立场来看，那阿弥陀佛的48大愿接引的功能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来发的。啊，那这样的一种境界就属于不可思议了。啊，世间不可思议，这轮月亮，啊，大家众人都往这边走，往东边走，这个月亮大家都看到往这边走，那忽然有一个人他往西边走，他也会看到这一月亮就跟着我到西边走，啊，同时成立。好，请看下面，称信大愿为我发也。常结大恨为我修也，是土为我严禁也，三身为我圆满也，以致头头现身结引，处处显示内因，总皆为我也。我造业时，佛则警觉我，我受苦时，佛则拔济我，我归命时，佛则摄受我，我修行时，佛则加披我。佛之所以种种为我者，不过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也，欲我永脱众苦，广受法乐也，欲我辗转化度一切众生也，众生直至一生补佛而后已也。亦佛之生恩重德，非父母孰可比，虽天地不足以喻其高广义，非闻开示安知此意，不读佛经安晓此理，今而后已知之一，唯有竭力精修，尽报归尘，半命念佛而已，夫何言哉？好，这段就专门来接到上面句话，阿弥陀佛专为我一个人，这样我们跟阿弥陀佛就产生了一对一的关系。啊，这一对一的关系是要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就好像一个儿子面对着母亲的这种关系。 啊，这样的认知的明晰，就这种亲切感就出来了。那么我们要思维，他为什么为我一个人？阿弥陀佛称信大愿，要知道这个称信大愿是什么意思呢？大愿四十八大愿，这个愿是称信大愿。称信大愿就是从他的实相心里面出来的，信是法性，称和法性的大愿。这时候阿弥陀佛发大愿的时候，已经是登地菩萨了，他已经证到了这个法性，所以他是从真实性里面、法性里面啊流出的大愿，所以这个大愿是真实的、坚固的，与实相相应的。啊，不像我们众生也发点愿，但我们的愿是心意识里面出来的、琢磨出来的。啊，因为心是会变化的，于是他发的愿他也会变化。今天豪言壮语发了个大愿，后天觉得哎呀不行了，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啊？后悔了啊？他是因为我们的愿不称信，阿弥陀佛的愿是称信大愿，啊，这个称信大愿就代表着他同体的大慈悲心的结晶，啊，他是同称信大愿为我而发言，为什么要为我发？因为他跟我同体，我受苦，佛他如见如心呢，一定要救我呀，所以称信大愿就为我而发的。要么我们不从同体的这种状态去了知的话，我们会本能的以我们众生都有我执啊，都有对待，你是你，我是我，你的痛苦啊，我的痛苦，别人还会关心我吗？啊，他会自然的，他会以分别心来看，那同体的这个大慈悲心，那我就是阿弥陀佛的儿子啊，啊，我这个子女受苦，阿弥陀佛一定会救我的，啊，所以称信大愿为我而发，不是为他人而发，为我而发，啊，然后这个大愿啊，无央数劫的大恨就是为我来修行，这个大恨就是他的福德智慧的资粮。既然是为我而修，于是他已经修到这果地上的所有的这种福德他都会给我，就好像父母就是为了子女去办工厂啊，去办企业啊，赚的钱就要以这个啊给子女一样，遗产呢给子女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既然是为我修的，那我极乐世界的庄严我们就有份呢，不仅有享用权，而且还有使用权呢，因为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慈悲父是为我来庄严的，我有这个继承权呢，是不是这个关系啊？但我们一概不知道，哎，一听我还有继承权，哪有这个事情呢？他不相信啊，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常结大恨为我修也，啊，仕途为我严禁也，就是极乐世界的仕途，这是针对九法界众生来谈了啊。这个凡圣同居土是指我们这涅槃凡夫，方便有余土是指断见识惑的啊，这个往生者啊，十宝庄严土是破无明的菩萨啊，这个常寂光土是所有的烦恼断尽的啊，这些啊，这个仕途就是为我来庄严清净的，他把那个环境搞得很美好，就是让我们去居住。现在想一想，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都差不多被沙漠化了，垃圾到处都是了，啊，根本就不清净庄严了，啊，那极乐世界那种又有，又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又有种种的行树啊，那个宫殿都是七宝的，这么好的地方，我们赶紧去呀，就等着我们去呀，啊。因为已经为我们庄严好了啊，三身为我圆满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这是度化众生的啊低聚的这个啊内证的功德。 那阿弥陀佛证到了三身的功德，就是为了救度我来圆满的。啊，以至于啊，阿弥陀佛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头头现身接引，就是只要有念佛的人的地方，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每个众生、每个念佛行人的面前，都是现出紫摩真金色前来接引，啊，处处显示内印，啊，来启发信心。这种内相啊，天月盈空，异香满室，啊，这个啊，光明啊，莲台等等，这些内相都处处显示，啊，这些都是为了我也，啊，为我临终安稳往生，啊，为我能够产生决定的信心。好，进一步就。啊，谈到我们在现世的生活当中，这个阿弥陀佛怎么跟我们产生关联？这种感应之道有敏感，有显感，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有六种这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啊，但无论是敏的状态、显的状态，阿弥陀佛都在跟一切念佛人产生密切的关联。鲁母一直啊，意念着我们。那意念我们不是空的意念，而是要对我们产生作用的。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我们在造孽的时候，啊，造孽是我们的常态。啊，每天都是贪嗔痴，身口意三业都在造孽。当我们造孽的时候，阿弥陀佛在警觉我。怎么警觉呢？知道你造孽就要下地狱呀，下三恶道啊，所以警觉他有时候就用啊、或者梦中让你啊、让我们忽然在梦中警觉，哎呀，我看到了地狱境界呀，看到怎么有人追着我打呀，肯定我在造孽呢，啊，警觉，这次警觉就是让我们不要造孽，让我们升起恐怖感。啊，你只要细心去体察一下，它都有阿弥陀佛在警觉的这种功能。啊，当我们在世间在遭受种种痛苦的时候，阿弥陀佛用种种的方式来啊拔济我，解决我的痛苦。啊，这就是体现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让我们获得了一种拯救，这都是阿弥陀佛在我们内心所施舍的慈悲的功能。好，而第三是谈到，哎，在我们轮回造业的过程当中，忽然一念善根，我们闻到的净土法门，我想南无阿弥陀佛归命的时候，那这下阿弥陀佛很高兴了，赶紧的啊施舍我，啊，我看那些画那个画的一个小婴儿样的扑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他抱在怀里，是有点那个样子，但是画的这个倒是挺可爱啊。但是可以升华一点看，就是我们只要一念归成阿弥陀佛时，阿弥陀佛就当下把我们紧紧的摄受。啊，进一步我们还想去修行的时候，啊，持戒念佛的时候，那阿弥陀佛就更欢喜了，马上用他的光明愿力来加批我。咱们为什么修行啊？这个念佛法门最为稳当呢，就是阿弥陀佛加持，让我们离开种种的魔障，啊，否则你没有阿弥陀佛名号光明的加持，凭着自己力量修行，很有可能走火入魔，啊，所以这个加批，啊，是很重要。好， 上面提出四种阿弥陀佛在现实当中给我们的功能作用。那我们进一步要问啊，阿弥陀佛他这样的来帮助我们，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佛之所以用种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他也有目的啊。当然这个目的不是佛要我们去感恩佛，要给佛送点好吃的啊什么，他不是这些啊。目的有四个，不过是希望我来念佛，所以他种种的那个啊，令我们止恶修善加披施素，就是要让我们走向一个念佛的轨道，就在水火二河当中踏上这个四到五寸的一条白道，唯有念佛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知道在这世间给众生一切的都没有办法在利益跟念佛相比，所以你看这个两祖世尊阿弥陀佛的这种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让我们去念佛啊。紧接着念佛的目的是什么？念佛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欲我往生也。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永远离开两种生死的痛苦，得到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啊佛的果地上的法乐啊。这就要我们出生死成佛道，这是第三个目的。那我们离生死成佛道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第四个目的就落实到更彻底的一面，就是要希望我辗转化度一切众生。我们成佛之后，我成佛之后，就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阿弥陀佛也希望我不要待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还要赶紧到他方世界，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有种种的分身善言，种种的善巧方便，辗转的化度一切有缘的众生，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心是多广大，多慈悲，而且目的感非常强。我们要了解佛心呢 啊而且辗转化度一切众生，还不是让他得到什么声闻缘觉的化成的利益，而且要让他得到大乘佛果，直至一生补佛而后已啊。我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化度一切众生，不是一般的化度，也要让一切众生都成佛。你看这个层层递进，层层剥损，我们就把阿弥陀佛的本怀和盘托出了啊，这样才有深刻的感悟。那阿弥陀佛这个深恩厚德呀，那是太广大了啊，甚至世间的父母的恩德是无法比拟呀啊。天以高明来啊，这个啊覆盖众生，大地以他的啊薄厚来厚德载物啊，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广大，但跟阿弥陀佛的恩德相比，还不足以啊相提并论呢。你看阿弥陀佛对我等的恩德超过父母天地，但是我们有几个人知道呢啊？如果不是听闻到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开示，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慈悲的愿心呢？如果我们不读大乘的经典，尤其是净土的经典，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平等救度众生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现在闻善知识开示啊，释迦牟尼佛开示经典的这种展示，我知道了佛的恩德，知道了佛救度众生的那种法义道理， 那从现在开始啊，就是一个崭新的面目了，就建立了正信正见了啊。正见非常重要啊，信心也非常重要啊。那这个正信正见建立之后啊，唯剩下的唯有啊，竭尽全力啊，专精啊，专一来修净土法门了。啊，修净土法门要建立一种至诚之心啊，念佛呢要半命念佛，半命念佛就是不惜生命的去念啊，不要这个像打打佛七做点什么走一走就累了，累了又干又渴了又饿了，就想到怎么吃苹果了，怎么睡觉了，说实在话，我们可能都做不到半命念佛。如果真的做到的话，那个十二号大家都去念了，就由于天气太炎热，想一想，哎呀，那就是休息一下。其实这个休息还是说明我们信心不到位的，但是现在又想到，如果真的去念，到时候高温子地下多少人就昏过去了，也不大好啊。所以现在难了，众生的这种信心，包括他的这个色身呢、都很漏的啊。但我们还要建立一种心态，至诚心，半命念佛而已。你能够这样的知见，这样的行持见呢？建立之后就不要再说其他的了。夫何言哉？所有的开示，所有的佛经的展示，最终就是落实在使劲偷心、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莫换题目这个焦点上。离此之外都是戏论了。好，南无阿弥陀佛。